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家庭与教会，罗新宇牧师主讲。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你亲自来跟我们来说话，你的话语带着生命，求你用你生命的话语来苏醒我们沉睡的心，求你用生命的话语使我们进入真理，求你用生命的话语把我们接在这生命的树上，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在你面前蒙受恩典，让我们从今以后悔改脚下的道路更进入到主你的心意之中。主啊，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金钱的家庭，兴起金钱爱主的父母，兴起在家里面兴起一代代的门徒，好让主你的国度不断的扩展在这个地上，好让主你的心意借着家庭成全出来，让你的教会和家庭主啊能够在你主啊在这个世界成为明亮的灯台，做你的见证。就是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先来看一下神对家庭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在美国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以前是美国一家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是一家机构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Tom Rainer。 Tom Rainer 在2000年的初的期的时候，他做了在美国的教会里面一些教会和基督徒里面做了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呢大概是这样的，就说他的调查呢显明1946年以前出生的美国人，大家注意1946年啊，二战结束之后的之后1946年以前出生的美国人 65% 的美国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46年啊以前出生的 65%。 然后呢他的调查结果继续显示呢1946年到1964年1946年到1964年将近20年之间，这个期间出生的美国人，他们中间真正信耶稣的人有多少呢？从 65% 降到 35%， 降低了30%， 这个降低是很大的一个降低。从46年到64年这个出生的人中间真正信主的只有 35%， 这是美国。然后他的调查结果继续显示，从1965年到1976年又是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在65年到76年这中间出生的人信主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 15%， 你看到吗？从35又剧减到 15%。 那么还有调查结果继续显示，从1977年到1994年这大概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77到94，这期间出生的新一代的美国人里面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4%，你看到了吗？我们在美国现在是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上他的网站，可以看他他是在2000几年做的这个调查。那现在呢，差不多十年过去，我相信出生的新一代出生的美国人差不多也就这样。我女儿在 Aging Court 这边的中学里面，他们的整个年级上百学生，真正的基督徒没有几个，可能连4%都占不到。老师里面还有一些的基督徒，到他们这个90后以后，基督徒就几乎没有了。我相信加拿大是这种状况，美国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美国的状况也是如此。哇，你发现46年出生以前出生的 65% 的基督徒，到了这个77年之后再出生的人里面真正信主的 4%。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美国的明天会是怎样，加拿大的明天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似乎好像是很难去扭转的一个大的趋势。欧洲 有一个机构，它叫 Greater Europe Mission，他这个机构呢在欧洲做了一个调查，在欧洲的年轻人中间今天信主的人只有 2%， 这是 Europe。 你知道过去上千年基督教的在欧洲，他的神学 他的教会，他的发展，把基督教从欧洲出来祝福了整个全世界。多少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复兴是借着欧洲教会带来的。整个的美国和加拿大过去的那些几百年的那些基督教的那些美好的建立，那些的复兴的浪潮是欧洲的基督徒带来的。但是你看到今天欧洲根据这个 Greater Europe Mission 的这个调查，年轻人中间真正信主的只有2%。很难以想象，我们发现呢，欧洲在沦陷，基督教在沦陷，美国、加拿大基督教在沦陷。等到这老一辈的过去之后，可以想象这片国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土呢？这片国土可能是无神论，无神论在这其中大大的兴起。欧洲可能会成为那个伊斯兰的大本营。因为伊斯兰现在欧洲成长最快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这里面这个调查告诉我们的一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结果是震惊人的，但是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那么根据这个Tom Rainer 和 Greater Europe Mission 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一个结论。今天基督教在欧洲的沦陷，甚至在美国、加拿大的这个衰退，巨幅的衰退，它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讲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是什么呢？父母，基督教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不能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所以你看，一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信仰信主的人是剧减。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做父母的基督徒不能把信仰有效的传给自己的儿女，这样，这是一个普遍情况，无论是在欧洲在北美都是如此。教会的父母亲，基督徒的父母亲不能够把自己的信仰有效的传递给儿女，所以这个衰减是从哪里？从下一代的失丧开始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失丧人越来越多。你看到吗？今天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4%的基督徒，欧洲2%的基督徒，你看到这个剧减，减幅非常的惊人。而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信仰在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形成沉船。而且呢，根据统计，过去一百年虽然有许多的福音广传了许多的地方，过去一百年许许多多的外邦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另外一个情形却让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一百年，教会流失的孩子的总量远超过信主的成人。在过去一百年，教会里面流失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流失的小孩子的总量远远超过我们在外面宣教所带来的福音的那些成人信主的人数。跟这个情况相反的、相对照的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衰退相对照的，当然基督教，我们说基督教的衰退，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只是两大地区，一个是欧洲最明显，然后就是北美。当然神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亚洲兴起了教会的复兴，那是另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传统的教会地区的这个衰退，那么跟着传统教会的这个传统地区的这个教会的衰退明显的对比的是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欧洲大大的复兴，伊斯兰的在欧洲信伊斯兰教的人数越来越增长，具体的百分比我没有查到，我在这不讲。但是呢，伊斯兰教的成长现在成了欧洲成长最快的一个宗教。 因为欧洲它比较，它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因着他们走跟加拿大一样走多元文化的道路，大量的伊斯兰中东一带国家的伊斯兰的信徒移民到欧洲。但是他们移民到欧洲以后，他们信仰的传播主要靠什么？伊斯兰信仰的传播，他们主要的靠的是高的生育率，高的生育率。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的家庭，你在他的家里面看到生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的家庭是常有的。在全世界的伊斯兰家庭的这个平均的出生率是3.几，是超过3%的。而基督徒在北美在欧洲家庭现在出生的基督徒的出生率只有应该不到2%。伊斯兰呢，他大量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使命。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真正执行了这使命的是谁？是伊斯兰人，信仰伊斯兰的。他们生养众多，他们遍满全地。但在伊斯兰家庭呢，他们有一个信仰的沉船是强迫性的，你不能做选择的。你生在伊斯兰的家庭里面，你就是伊斯兰的教徒，就是伊斯兰的信徒。曾经有一个专门在中国回教做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去年来我们教会，他是住在那个青海那一带，他接触很多的伊斯兰教徒，他也去过我的家乡宁夏。我就问他，我说在我家那边伊斯兰教的信仰我有点了解，因为我从那地方出生成长的。在南部地区多数的那个很多的伊斯兰，真正的伊斯兰信徒，但是呢在像宁夏的银川地区虽然也有许多的清真寺，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地方的信徒都已经世俗化了，伊斯兰信徒世俗化了。他们我的那些的中学的同学，小学的同学，包括我认识了那些信伊斯兰教的朋友，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每年上一次两次的清真寺，在他们的古尔邦节的时候上清真寺。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是不读可兰经的，你知道吗？我说这种的信仰哪能叫真的信伊斯兰呢？但是呢那个宣教士告诉我说，你看到的是一个方面，但是我看到当这些人当他们五六十岁之后退休之后，他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围绕清真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100%的伊斯兰教徒。虽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外面赚钱啊，干什么开公司啊，做其他的事业，但是他五六十岁之后当年纪越大的时候，然后他们的信仰越专注，越委身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我们从这些现象能看到一个是什么呢？伊斯兰教它并非他们在全世界的宣教有多么大规模的宣教，伊斯兰的大规模的宣教不像基督教，无法跟基督教这样大规模来相比。但是伊斯兰有一点，伊斯兰的家庭出生率奇高，然后他们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伊斯兰教徒。正因为这样的话，你看到吗？他借着高出生率，借着不断的移民遍满全地，你发现没有？他在得着欧洲。据一个统计说，到按照目前全世界伊斯兰教的增长的趋势，基督教呢是略有增长，但是伊斯兰教增长很快。按照目前全世界伊斯兰教的这个增长的趋势，到2050年，等于再过30几年，全世界穆斯林的人口会超过基督徒。它就靠两点，一个是高生育率，一个是信仰的传承，在家庭里面信仰传承下去。基督徒一个是低生育率，一个呢信仰不能传承，导致整个的基督教在全世界是一个退潮，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我是通过几个调查的数据把目前的这种状况跟大家讲一下，而且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传递给下一代，这是基督徒家庭里面的问题。但是神在这个地上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什么？ 神给父母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今天我们先来想想这个，神在地上设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神给亚当的命令。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他讲到二十七二十八，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看到吗？神让什么样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呢？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他造了亚当夏娃，蛮有神的形象，他成立了这个家庭，蛮有他把亚当夏娃组成夫妻，成为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蛮有神的形象，蛮有神的荣光。神的心意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面，并且治理这地。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有他形象和样式的，能够彰显神荣耀的，能够敬拜神的家庭，能够不断的繁衍，遍满全地。这个是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个命令上面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接下来的情形并不好，亚当夏娃犯罪背逆神，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呢，该隐又杀了亚伯，然后呢，地上的罪恶呢，不断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泛滥。当全地满了罪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那个后悔是心痛，神心痛地上人的光景，神非常心痛自己所造的人，原本呢是想让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的，今天罪恶满了全地。你看到吗？跟神起初的心意大不一样。当罪恶满了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要灭绝那个时代，他要用大洪水来灭绝当时的时代。但是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挪亚是个义人，挪亚的一家蒙神的眷顾，所以呢，神让挪亚做了方舟。当大水泛滥，大水这开始满溢全地的时候，挪亚一家呢进到方舟里面，后来呢，他们一家得以保存下来。当他们出了方舟之后，整个的世界被更新了。地上的人都灭绝了，甚至留了一个种子，留了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一家仅浅的人，挪亚一家仅浅的人，神留了下来，把全地的这个罪，把罪人灭绝了以后，留下了一家仅浅的挪亚的一家。然后神给挪亚的，那个时候神给挪亚的命令是什么呢？在创世纪九章一节那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看到吗？这个命令跟亚当夏娃的命令基本上是一样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什么让什么样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让这个金钱的家庭，让金钱的家庭不断的生出并且培养金钱的后代，建立更多金钱的家庭，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心意，神设立家庭，神设立家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这两个命令可以看出，神设立家庭的命令就是让家庭成为敬虔的家庭，然后养育敬虔的后代，让这敬虔的后代布满全地，对不对？阿们。大家都清楚吧？我们从这给挪亚的命令，给亚当的给亚当的命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金钱的家庭要生养众多，然后呢培养金钱的后代，然后呢布满全地，让全地都充满敬拜神的人，充满认识耶和华的人。这个是神给家庭的旨意，神创造家庭的根本的目的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多生孩子啊！真的，你千万要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年轻的时候要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什么？按照神的心意给他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要生养众多。 不但要生养众多，而且要遍满全地。你生养出来，培养他们成为金钱的后代，然后让他们的家庭成为金钱的家庭，让他们生育的孩子继续成为金钱的后代。你发现这样一来的话，这什么？全地会逐渐满了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呢是神给家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心意，就是金钱的家庭，金钱的后代，然后呢不断的分散出去。然后我们再看呢，当再继续旧约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挪亚的后代也开始不断的在地上开始蔓延的时候，但是呢已经不再是金钱的家庭了。挪亚的后代也是继续的犯罪，在地上来蔓延的时候，地上继续的是罪恶满布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并没有，神纪念他和挪亚所立的约，不再用洪水灭世，但是神的拯救又开始，他的拯救开始显明在他对亚伯拉罕的一家的拯救上面。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到吗？当世人开始遍满地面的时候，但是世人依然是不认识神的世人，这个时候神的拯救计划从拣选一家人开始，这一家人他的就是从亚伯兰开始，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带离他的本地本族乌尔，然后呢把他带到迦南地去，他所指示他的地，然后呢并且应许他，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身上一个神的一个最大的托付是什么？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神要借着拣选这个人，把上帝的祝福临到地上的万族之中，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根本性的目的。但是亚伯拉罕怎样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呢？地上万族的祝福呢？大家想想，亚伯拉罕怎样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能够成为地上万族万邦的祝福？亚伯拉罕是想生养更多，但是神只给他了一个孩子，而且一直等到100岁的时候，他得了以撒。但是呢，神给他的话语在创世纪18章18节那里，神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你看到吗？神说，地上的万国必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干什么呢？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了。你看到吗？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但是他如何把这个祝福带向万族万国呢？神说，我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家眷，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让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是什么呢？他要成为万邦的祝福。如何亚伯拉罕如何成为万邦的祝福呢？如何让地上的万族都因着他而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呢？神说，从你的家开始，从你的家开始，你要丰富你的众子和你的家眷，遵守我的道，并公信义。这个是创世纪18章18、19节那里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我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愿意全地都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如何做起？我们不是建立更大的教会，不是建立更雄心勃勃的宣教的计划，按照神的心意从哪开始呢？ 从我的家开始，从你的家开始，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遵行神的话，秉公行义，跟随基督。你发现没？这是神的宣教策略。我再讲一下，这是神的宣教策略。阿们。神的旨意让全地都要满了他的荣耀，但是呢，他的宣教策略是什么？他的宣教策略就是从家开始，告诉亚伯拉罕，从你的家开始，吩咐他们遵循我的道，来认识我，然后呢，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样的话，全地就满了耶和华的荣耀。这是神的宣教策略。哇，我们今天来通过圣经来看到神的宣教策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吃了一惊，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在华夏在宣教委员会侍奉。然后我们在宣教委员会里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不断的来执堂，然后不断的来拆在宣教室。这个是对的，我不说这个错了。但是呢，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的宣教策略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更根本性的、更本质性的。那是什么呢？他宣教从家中开始，宣教从家中开始。如果我们的家不能宣教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整个福音就不能真正的被传扬出去。这就是我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讲的基督教，通过那几个统计数据，我们看到基督教在欧洲的衰退，在美洲的衰退，甚至有人说基督教其实已经在欧洲濒临死亡。哎，有人这样讲，我不这样说，但是呢，可以看到欧洲整个的这个光景如何。是什么呢？因为宣教没有从家做起，我们的儿女他们不信主，我们的儿女远离神。虽然我们传福音传了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但是呢，总体失散的儿女比我们传福音得着的人要多得多。所以神的宣教策略是从家中开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哎，神所差派的宣教士。你差派的宣教士，你的宣教工厂首先是家里，哎，还不是跑到非洲，还不是跑到中国，还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宣教从家开始。大家跟我说，宣教从家开始，这是神的策略。我再跟大家讲，这不是人的计划，这是神的宣教策略。宣教从家开始。如果父母能够把信仰承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再承传给下一代，这就是神给我们定的宣教的策略。我们再来看，再往后，我到现在为止都是按照旧约的这个脉络走下来啊。亚伯拉罕之后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之后呢，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族，神让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儿子得了孙子，孙子得了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孕育400年，然后成了一百多万人的一个民族，后来待到迦南美地成了一个国。你看，亚伯拉罕得了大名，他的后裔成了国，这个神都成就了他的旨意。但是呢，当以色列人立国之后，成为一个国之后呢，那个耶和华的心意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心意又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2章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律法上很多的诫命，除10诫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诫命，几百条之多，围绕10诫，那么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大家都知道，对吧？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气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应用的话，这不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耶稣引用的是旧约生命记，旧约生命记6章5节，那里6章5节那里神对以色列人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给整个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说的话。然后呢，接下来生命记6章6节说什么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看到吗？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你这个话你要始终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就是什么？给他们做父母的，做父母的第一，也就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第一，我们要来爱主，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也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我们教训我们的儿女干什么？让他们也来爱主，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神设立家庭，家庭就是来训练门徒的，对不对？家庭就是来训练门徒的，父母就是训练门徒的老师，父母就是训练门徒的老师。神在家庭中间的心意，就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间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家庭是门训的中心。我再说，家是门训的中心。大家跟我说，家是门训的中心。家是门训的中心。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又有点不同。我们的观念，门徒培训在哪里？在教会里。我发现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父母可能这个可能受世界的影响，我们送，如果是要培养儿女学东西的时候，总是要把他送到老师的面前。我的孩子要学小提琴，我把他找一个不错的小提琴老师，然后每周把他送去学小提琴。然后他想学钢琴的时候，把他找一个不错的钢琴老师送他学钢琴。我们知道华人的父母常常送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对吧？没有一个人说，好，你要学小提琴，来我教你，你不会嘛，对吧？父母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总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孩子要学什么呢？或者我们想让他学什么，我们就是一个 driver， 就是开车的人，把他们送去，把他们接回来，这是父母经常做的事情，对吧？但是呢，当我们想到孩子要学圣经，孩子要明白神的话语，孩子要被训练成为门徒，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把他送到教会来，对不对？我们通常是这样，把他送到教会来。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下面的一些孩子来到教会来嘟囔那个嘴，一看就是似乎是被绑架来的，被父母似乎是强迫来的，他心里老大的不开心。按照他的本意，他根本不想来教会，但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和威胁，他又不得不来教会。他现在还小，又没有自主权，所以他只能这样被绑架来。但是呢，别人唱歌他就是耷了个脑袋，而嘟囔个嘴，在那个地方生闷气，他不愿意唱歌。这样的孩子不是个别的，这样的孩子在教会挺多的。这让我们来反省，父母的责任究竟在哪里？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门徒，这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我们从神给以色列人的所说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家是门训的中心，父母的责任是训练儿女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我今天等我第二讲的时候，我会讲到为什么在家里面训练门徒是最好的场所，那个我会讲。但我先把神的心意讲明白，家是训练门徒最好的场所，父母是训练门徒最佳的人员。信主的父母信徒是训练门徒最佳的人员，你所训练的门徒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的儿女。而教会呢，教会是来帮助父母能够有效的去训练他的儿女成为门徒，教会是来栽培这些的父母已经信了主的门徒，栽培这些人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呢，让他帮助他训练他们的儿女继续的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教会的时候，我这个呢，我在做预备这篇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心里也很亏欠，因为我发现我所牧养的教会跟其他大多数的教会走了一样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没有把重点放在家庭之中。 多数的教会所关心的是每个礼拜天出席的人数有多少。如果出席的人数增加的话，牧者的心，牧师的心就非常的开心满意。他关心的第二个指标就是奉献的金钱有多少。如果金钱很低的话，教会的财政有赤字的话，他就忧心忡忡。如果金钱多的用不完的话，他就开心喜乐。但是坐在我们中间的或多或少许许多的家庭，我们知道这个家里面夫妻的关系怎样呢？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他们的儿女有没有在家里面被训练成为基督的门徒呢？父母有没有方法去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呢？不是教会最关心的。很多的事情这个谈都不谈。我如果不是准备这个讲座的话，我也不谈。所以求神怜悯我啊！我并不是来教训别人的，我也是个罪人，也是亏欠了神很多恩典的人。我有的时候常常讲到给别人听的时候，我自己先受了光照。我发现我跟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们关心教会的人数有多少，我们关心教会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但是对于神最关心的核心门训的中心我们不关心。我们在教会常常做门徒培训，借着不同的 program， 不同的教材，不同的人的方法来做各种各样的门徒培训，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上帝的门徒培训的核心地点是在家中。上帝门徒培训的人是家长，做父母的，而这个门训的对象就是你的小孩。这是上帝的心意。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之后，我自己觉得，哎呀，以前真是个瞎子啊，真是瞎眼的。哎呀，我真是也感谢环球能够让我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讲座之中，要不然我还不明白。真的，我以前也没有听人这样提醒过我，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明白一点，我才发现真的教会需要悔改，牧者需要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家庭是门训的场所，父母是门训的老师，儿女是门训的对象，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如果不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教会没有明天。今天你有上千人上万人，过20年30年以后，这个教堂可能存在下去，有没有存在下去都是个问题。就像很多的，就像美国的一些的大教堂一样，集这么大的财力建了一个大的礼拜堂，可以盛装几千人上万人，好景持续不了20年30年，甚至几年之后就垮掉。除非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看到神的心，然后调整教会的这个重点，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明天。那么我们再按照旧约的脉络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摩西约书亚的时代过后，来了一个时代，那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叫什么？士师的时代，士师秉政的时代。士师秉政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大概持续了300多年，大概340-350年之久。这是士师秉政的时代。士师秉政的时代，以色列人是非常悲惨的时代。我们看到那个罪恶不断的泛滥，信仰不断的堕落，偶像不断的滋生。哎，以色列人似乎想热心爱主，但是呢却在拜偶像。哎呀，许许多多的悲剧在士师时代来产生。他们的 leader 是稀里糊涂的，他的以色列的子民更是两眼摸黑的，在那地方受苦。340-450年的时间，士师秉政的时代，以色列人都是处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之中。那个时候一句话概括他的信仰的光景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秉政的时代，300多年啊，300多年时间不短了。你想300多年，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色列人这样混乱黑暗了300多年呢？是以色列一支得胜的大军他们所造成的，是约书亚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圣经上 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哇哦，他在二章十节在讲那世代的人是谁呢？那世代的人就是旷野中长大的有信心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是约书亚的军队，是那些有大有信心的军队。他们在旷野40年在旷野之中被磨练出来，他们脱去了世界的缠雷，然后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跨过约旦河，在那地方攻城掠地，你知道吗？一个个的胜仗，耶和华亲自指挥他们来打仗，指挥他的军队来征战。然后后来呢，把这个地占领之后，十二支派各自研究抓了这个各自十二支派分布在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之上。但是呢，他们得胜是得胜了，他们自己有信心是有信心了，但是他们缺少了一点，他们没有把信仰承传给下一代。你发现没有，约书亚何等大的英雄，他的那一代何等勇敢的军队，这样得到了美地，这样大有信心，但是他们却缺失了一点是什么呢？信仰不能承传给后代，信仰不能在自己的家中承传给下一代。所以在士师记二章十节讲到这个整个以色列人300多年这个黑暗时期混乱时期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世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他们的子孙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然后呢，这个新的世代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哦，这是约书亚时代的悲剧。当然这个悲剧呢，今天100%的印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欧洲的沦陷，就像约书亚的军队一样，对吧？在他们的那个父辈祖辈的得胜之中，没有把信仰承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下一代的人去拜偶像，去侍奉诸巴利。美国今天从那个统计数据的光景里来看，美国在一二百年都有特圣洁运动啊，那些的大复兴一波接一波的，你知道吗？那些的大复兴给美国给加拿大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祝福。但是呢，那一代的人他们过去了归了列祖之后，他们的下一代的人却不认识耶和华。到今天新出生的年轻的人 4%-5% 的基督徒，大部分人到哪儿去了？你发现最大的这个悲剧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这个悲剧今天正好上演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正是这场悲剧的见证人，我们也是这场悲剧的参与人。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的父母能够把信仰有效的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呢？我们有多少的家庭，在家庭里面儿女能够证明我的父母他们是信主的？哎，他们虽然有软弱，他们也有他们难以胜过的罪，他们也有不讨生喜悦的时候，他们也有彼此争斗的时候，但是呢，我能够看到我的父母他们是愿意来认罪悔改的。他们认罪悔改之后，神在他们生命之中会做改变的能力。我是这个家里面改变的见证人，我知道上帝是有改变更新的能力，所以我愿意相信我父母所信的主。这是家庭的沉船，信仰在家庭的沉船。如果今天的教会不行动起来，今天的基督徒不在这个上面重新行动，不重新悔改的时候，我告诉你，再过50年，再过100年，我们的后代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归于列祖，对吧？归到耶和华那里，但是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拜偶像吗？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吗？他们整天活在这个家庭的水深火热之中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父母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但是改变从自己开始。我们那个施加影响力的人，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儿女。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权柄之下，为的是要让我们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神最根本的心意，根本的心意。我感谢主，我今天的第一讲呢，我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